五，春前磨比丘尼，两世被骗等流果报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大比丘尼春前磨拥有众多眷属和尼众经堂，附近有许多借学校高的比丘尼，具足种种神变，经常到北俱泸州、西牛霍州、东胜深州33天及人间富贵的地方，带回各种珍宝美食。春前磨比丘尼对此极为羡慕，希望自己也能具足同样的神通。他一直琢磨该到哪里学神通，跟谁学。那些比丘尼的嫉妒心很强，恐怕不一定会教我。若跟比丘学吧，男女众说话都遮止，更不必说学窍诀了。他天天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到了寺院外既不受寺院管辖也不受戒律约束的六群比丘，不禁沾沾自喜，遂打算跟他们学神通。他以供斋为借口与他们取得联系，亲手制作精美饮食去供养六群比丘。之后比丘尼祈请道，希望你们传授我一个神变之法。六群比丘阴阳怪气地说，传授神变倒是可以，但窍诀可不能随随便便传给别人，要么对方有大的供养，要么以学术交换，否则一生中不会传与任何人。如果你三个月内天天以饮食供养我们，再供养每人六种资具，我们就发心教你一个神通法。春前比丘尼信以为真，欣然答应，依言而行。三个月后祈求六群比丘，我的供养已圆满，该教我神通了吧。他们装腔作势地说，可以可以，不过学神通首要要锻炼好身体，身体越强壮，神通越容易修出来。他迫不及待地问，那我该怎样锻炼呢？他们漫不经心地说，第一天站在一个凳子上往下跳，第二天站在两个重叠的凳子上往下跳，依此类推，到第七天从重叠的7个凳子上往下跳。身体锻炼好以后，接下来第一天从1层楼上跳下来，第二天从2层楼上跳下来，最后从7层楼上跳下来，一直坚持下去，身体会越来越好，神变也越来越大，在空中飞行肯定没问题。春前磨比丘尼依教奉行，结果到了第七天，他从第7个凳子上摔下来，摔断腰椎骨，成了驼背。他痛苦地质问六群比丘，你们给我教的是什么神变，怎么把我的身体锻炼成这个样子？六群比丘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，蛮不讲理地回答，这我们就不管了，该教的都教了。听到这番话，春前磨比丘尼生起了极大的嗔恨心，无论在经堂里还是在路旁，逢人便说六群比丘如何如何的欺骗，害得他成了驼背。十众比丘到佛前请问，世尊，何以因缘六群比丘欺骗春前磨比丘尼，使他成了驼背？世尊告众比丘，这是他们前世的因缘，六群比丘不仅现在骗他，往昔也曾骗过他。很久以前，印度鹿野苑的梵师国王请了许多手艺不凡的木匠，准备兴建王宫。一位看守国库的驼背妇女看见木匠高超的技艺，羡慕不已。她既然能把弯曲粗硬的木料做得端直平滑，而自己的身体柔软又光滑，请他们弄，只想必没问题吧。几经考虑后，他找木匠商量，你们的手艺很不错，能不能把我的身体修理得像木料那样端直？木匠们说，按道理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在3个月内每天供养我们食物。驼背妇女欣然应允。3个月后，她对木匠们说，我已经供养你们3个月了，现在该把我的身体弄直了吧。这些木匠一本正经地说，是，现在可以了，不过我们做木料是先在上面画直线，再用斧子砍锯子锯，木料就做得端直了。 同样，我们也要在你身上划线，用斧子砍锯子锯。驼背妇女闻言毛骨悚然，战战兢兢地说，什么？用斧子砍？那不把我砍死了吗？木匠们满不在乎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驼背妇女很伤心，又不敢向任何人提及此事。朱比丘，当时的驼背妇女就是现在的春前摩比丘尼，木匠们就是现在的六群比丘。往昔他们骗了他，没有满他的愿，今世他们又欺骗他，使他成了驼背，这是他的同行等流果。